世纪游轮旅游，为全球华人传递生活的优雅与美好。报名热线626-666-6999，626-666-6999。
今日话题。
欢迎收听由中讯和高宁为您主持的今日话题。刚才听的这段这个墨西哥的音乐呢，我相信在过去的这个周末里边呢，不少的听众朋友啊，观众朋友大概都听到了。反正至少是我听到了啊，在我们住的那个社区里边附近啊什么的，有不少的就是那个我们所说的老墨啊，他们在庆祝这个节日呢啊，所以呢这个周末的时候震天价的放的很响的那个音乐，一直到了半夜12点还没有结束呢啊，到差不多快1点钟的时候才逐渐的结束。为什么要放这个音乐呢？相信很多朋友，当然有人知道啊，但是很多朋友也不太了解。那今天我们就跟大家来稍微的讲一下，因为在我们洛杉矶在南加州啊，这个西语裔的民众还是居民还是非常多的啊，在任何一个社区里边你都可以看得到。所以呢这个节日呢，昨天他们庆祝这个节日呢叫做5月5日节 Cinco de Mayo。如果你听说 Cinco de Mayo 的话呢，你也可能不知道它的来历，所以今天啊我们就跟大家来把这个在美国代表这个西语裔的文化和传统的这样的一个节日呢告诉大家。
比较好玩的是啊，你看昨天美国的一些主流媒体呢，他们纷纷啊发表这样的文章，这文章叫什么呢？叫做你把 Cinco de Mayo 这个节日搞错了，或者说你误解了这个节日，或者说这并不是墨西哥独立日等等。
对，
看来就是很多的美国人，相信也有部分华人，首先呢就是这个词汇是西班牙语 Cinco de Mayo，大家可能不太知道什么意思啊，所以在这种时候呢就想这么大的庆祝那肯定就是国庆啊，类似这种啊不是，所以这是一个。第二呢就是这个节日是一个美国的节日，也就是在墨西哥这个地方啊是有庆祝，规模极小，墨西哥它真的有一个国庆日，但那不是5月5号，那是9月16号，所以那个时候在墨西哥是大事儿。这个呢是一个海外的墨西哥的移民，他们为了弘扬自己的文化，他们制造的这么一个节日。这个就让我们觉得提醒大家，就是有的时候我们需要自己闹点动静，
对，
知道吧？这就是为什么我们有时候会大张旗鼓的说什么亚裔传统月啊什么，哦，弄了2-3年下来，大家理解了，哦，原来每年的五月亚裔传统月，然后再接下来大家明白了，哦，原来中国有一个叫做农历新年，哦，是在2月份或者是哪一天啊？哦，原来这么个事儿，哦，原来州政府说这个州政府的官员或者是工作人员可以在这一天休8小时什么之类的，哎，这就是闹动静，动静闹大了。比较喜欢闹动静的其实犹太人，对不对？大家都知道几个犹太的著名的节日，不就先刚过的逾越节，
对
不对？全美国人都知道，都知道这个逾越节是怎么回事，都知道逾越节背后的故事啊，这种节日大家也都非常的熟。而有一些民族呢，你就会发现你说出这国家名字来，你说出这个国家的族裔或者说他们的老百姓的这种文化等等，然后马上问你他们的节日是什么，有的人可能说不出来。伊斯兰教他那个 Ramadan 这个斋月也是个很大的事情，这都是在文化中有很深远的影响。那今天呢我们就聊一聊对这个所谓五月五日节的误解，他误解在什么地方，以及呢这个节日啊它背后隐藏着一些历史。
对，这个呢它这个墨西哥的它的这个独立日啊，刚才说的9月16号这个独立日呢是说它从西班牙的统治当中独立出来啊。我们一直说西语裔西语裔，为什么墨西哥讲西班牙语呢？原因就是它曾经多年来是西班牙的殖民地啊，所以呢它这个从西班牙的这个统治当中独立出来，这个叫独立日。那么 Cinco de Mayo 呢它是和这个法国军队作战啊，当时法国的皇帝还是那个拿破仑3世的啊，当时这个是1862年的一个战争啊。那么在这场战争当中呢，人们从来没有看好的 那个西班牙的不是，就是墨西哥的这个当地老百姓所组成的军火也非常的简陋，非常贫穷的这些人，居然打败了那个据称是50年从无败绩的法国军队哈、啊。这样一来呢，是使得这个墨西哥人呢就大大的长了自己的威风了。于是在墨西哥的这个打仗这个地方 Puebla 呢，就开始有了这个庆祝活动了。同时这个消息传到了在美国在加州的一些墨西哥的移民啊身上之后呢，当时他们在这个加州也是在矿山里边工作啊，一些矿工。那知道这个之后呢，当然为自己的这个民族也好，为自己的祖国也好，胜利感到骄傲嘛，认为我也是这个与有荣焉啊。于是他们就在美国呢就发起了这样的一个庆祝的运动。所以你可以看得出来，在那个墨西哥啊，现在这个 Cinco de Mayo 那个他只有在 Puebla 这个地方和可能周边的一两个小的区域吧，属于地方性的庆祝活动，在其他的城市，包括那个墨西哥城啊什么大的城市里头，据说都没有庆祝这个活动啊。我没有去过墨西哥城，不太知道，但是从文件上说呢是没有庆祝，反而在美国不庆祝这个独立日的，但是美国庆祝墨西哥的就是这个5月5日节啊。所以大家都好像习惯性的把它，哎呦，既然这是一个最大的节日，我们所知道的唯一的一个节日，那一定是它的独立日了，大概就有这个误解，就是这么来的。
说到这个呢，它有一个稍微再大一点的背景啊，就是1823年快到年底的时候呢，美国第七任总统啊叫詹姆斯门罗啊 James Monroe， 他在国会呢提议的时候呢，他提到了这样一个，他在国会提议当中说啊，说在我们南美洲这个地方，或者说是西半球呢，该独立的一些国家独立了，还有一些国家呢即将独立。那么这个呢是我们美国的势力范围。他这个话呢是对美国国会讲的，但是他的受众是对着欧洲列强的。那意思说呢，从这以后你们不要再到我们这边来搞什么殖民地呀、啊。在这个地方啊，把你们的势力扩大到这儿。再说的直白一点，这算是我家的了，这块地方，我们的后院。如果你们再来的话，我们将保护我们这块地方。这个就变成了后来的著名的门罗主义。但是当时呢，1823年说出来说，大家没怎么注意，没觉得有什么大不了的。墨西哥离美国非常的近，这个关系也非常的复杂，今天也就不再去讲了。他们之间呢就是分分合合，还打过仗呢，对不对？美墨战争，然后又是买地啊什么的，那都是后来历史的一些记载。我们就说这个1823年的门罗主义后来也发挥了一些效用，因为这一晃到了1826年，已经好几十年过去了。墨西哥呢处在这么一个状态，他欠三个国家的钱，他欠法国的钱，欠西班牙的钱，欠英国的钱，这三个国家都是欧洲的国家，你可以想象这三个欧洲国家的南美的势力有多大。后来呢，墨西哥政府通过谈判和西班牙和英国呢就达成了一些协议，那么这两家呢就退出去了，就单剩下法国了。那么法国要钱，墨西哥说不给，那么法国行，我派军队来，大军入境，就在普埃布拉这个地方呢拉开了一个对峙的一场，打了一场仗。当时的人呢是墨西哥的士兵2000人，法国士兵6000人，
嗯，
是这么一个对比，3:1这么一个情况。然后这个战争打了多长时间呢？特别有意思，3个小时，
嗯，
只打了短短的3个小时。3个小时以后呢，法军败退，留下了500具尸体。墨军100人死亡，就完了这个事儿。你不要以为这个战争完了以后法军就败了，墨西哥就完全成为他自己的一个国家，再也没有外国势力侵入了，不是。就仅仅是过了2年吧，啊，或者说其实不到2年，法国又回来了。
嗯，
这次回来就兼并了，所以这一次是大胜。所以这个5月5日节啊， 就是一个三个小时的小规模的战争。
对，
而且这个小胜，但是是以少胜多。但是刚才你说的，在美国做矿工的墨西哥人，他们听到这个无比振奋呐、
啊。对啊，
他们就把这个当成节日了。
因为这个墨西哥一直是打败仗的嘛，一直是一个比较贫穷、比较弱的这么一个国家，在欧洲列强之下，他们的武器装备又非常的简陋，人也生活也非常的贫苦，哎，结果没有想到，靠着大概是顽强的意志吧，啊，所以呢就把这个法国军队给打败了。据说在这个1862年，这个墨西哥人战胜了法国人之后，就至少是提振了一些这个墨西哥人的这个士气啊，这是一样。刚才说的呢是还不还钱的这个问题，欠了三个国家的钱呢，因为1861年之前那个墨西哥啊经历了几年的自然灾害，再加上三年的内战，所以他还不出钱来了。他不是不还钱，他还不出来了，于是就宣布暂停还这个刚才说的这个欠款了。欠款多少呢？大概据说是8000万的比索啊，如果按照
400万吧，
哎，按照现在的美金来计算就是400万美元。但当时他还不出来了，于是三国就想打他。这个当时他们的总统叫做Benito
Juarez
啊 ，Juarez， 他呢是就跟一一的谈判，跟他们谈判说，不是我不还钱赖账，是说我暂时还不上这笔钱，我肯定还要还的。那刚才说的英国和西班牙就接受了，你反正还不上，我打你你也还不上，没钱啊，你国家穷啊。但法国不干啊，所以法国就跟他打了一仗，打了一仗灰溜溜的也离开了。但是第二年他们，法国人就又重新返回了墨西哥，那次就占领了墨西哥了，把墨西哥城，就是这个墨西哥的首都啊，什么都给占下来了。而且他们还扶植了一个傀儡的皇帝啊，当那个墨西哥的这个皇帝。但是最后，在美国的，就是刚才说的门罗主义，就是发挥作用了。
对，美国就开始引用这个了嘛。
对，美国说不行，你凭什么站到我旁边啊？这个墨西哥是我的势力范围啊，于是呢，在这个强大的压力之下呢，这个法国人最终还是离开了墨西哥。那他一离开墨西哥，那个华尔斯总统马上就把那个他树立起来的那个扶植起来那个皇帝马上就给杀掉了啊，这个绞死了。所以，这就是当时那一段历史。这个Benito Juarez 啊，他实际上在墨西哥是一个民族英雄啊，他尽管当过五届的总统哈，但是呢，他也是墨西哥民族的这个英雄啊，所以在那个墨西哥，你如果提到这个人的话，大家都是肃然起敬的，大家给他起的这个外号叫做墨西哥的林肯啊。
今日话题，
欢迎继续收听由钟讯和高宁为你主持的今日话题。这段时间跟大家讲的呢是咱们这个美国旁边的那个墨西哥的一些历史和文化，因为它有一个5月5日节啊，Cinco de Mayo 呢，它是在美国影响挺广泛的哈。每年你在，尤其在我们加州啊，南加州这个地方，你一到这个附近的这两天，你都在街上什么大街小巷什么都可以听到，这个老墨的各种各样的这个音乐啊，庆祝活动。他们的庆祝活动其实跟咱们华人的庆祝活动差不多啊，也就是吃吃喝喝，然后唱唱歌、跳跳舞，各种各样的音乐等等啊，就是办一些 party， 大的这种 party， 来庆祝他们的这个Cinco de Mayo， 来认同自己和这个祖先的这个祖国之间的这个联系哈。那个其实在1970年代之前呢 ，Cinco de Mayo 在美国也没有太有影响。它有一个运动呢，就让唤醒了这个在美国的墨西哥人的他们对自己的文化、对自己的根源的这个重新的回归啊，这个就是 Chicano 运动啊。这个 Chicano 运动呢是，一般来说大部分就是墨西哥裔的美国人他们的一种，和黑人一样啊，受到了黑人的民权运动的影响吧，他们也要求自己反压迫、反种族歧视，要求平等对待。然后这个拒绝被同化， 要保留自己的文化传统，要保留自己的语言，要保留自己的这个生活习惯等等，他们展开的这样的一个运动。那他们这个运动呢，就是以那个 Cinco de Mayo 这个节日，给他有一些仪式感。这样的话呢，就让大家就哦，通过这个节日，通过聚会，通过各种各样的大型的活动，来让这个等于是认祖归宗了，让大家有一个民族的意识感，让大家有一个民族的认同感。这样的话呢，至少在美国境内，可以把有墨西哥裔的这个民族和传统的文化呢，等于是让他给他组合起来。
这个非常重要啊，因为我们也知道，华人在美国，我们一路走来呢，有血有汗啊，还有我们付出的被妖魔化、被丑恶化和被边缘化的这种经历。你看，就拿墨西哥人来说，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美国的军队里50万名，他们的士兵，那你可以想象有多少人就战死在那儿了。可是现在咱们问一下，你脑子里能想出有一个电影是专门讲在二次世界大战中前往战场的西域美国人吗？是不是？
对不对？
哎，这个就是这样，就是说你不讲这些故事，别人不给你讲。传统乐，传统乐就是这意思，就是我们得自己来庆祝这个事情。我们知道墨西哥它有一个很大的文化，就是它餐饮。在我们这儿南加州就更不用说了啊，从那个卡车的那些 taco 到一个一个的，到全国连锁的 Taco Bell 啊什么这样的连锁店，它确实在餐饮方面贡献很大。五月五日节餐饮也是一个重大的部分，但是他们还是要提醒人们说，我的文化不光是吃的，我的人去打仗这是一方面，同时我的这文化还含有很多其他的东西，这些其他的东西表现在各个方面，其实他们的民族的服装啊，他们的音乐啊，甚至我觉得他们的小说啊，就是他们的作家，他们的诗人啊，西班牙语，咱们不说墨西哥了啊，不是欧洲的那个西班牙，就是南美洲的西班牙语的文化，西班牙语的文学，那不得了啊，那个是非常大的一块。顺便说一下啊，哥伦比亚作家啊，马尔克斯的《百年孤独》已经被 Netflix 拍成了电视剧啊，这个是经过了几十年的努力，多少人想拍电影、拍电视剧都拍不成，这个得诺贝尔文学奖的这一部作品终于被 Netflix 给敲定了啊，所以这些都是他文化方面的贡献。我们看到这些，我们想到的是我们自己，想到的是我们华人该怎么在这个国家呢，更加来突出自己的地位，而不是比如说在电影中变成一个丑角，变成嘲笑等等。那回到刚才60年代末、70年代初，那个时候呢，是一个非常动荡的年代，全世界都是啊，中国那儿正文化大革命呢，
对，
全世界都是，法国的学生差点把政府给推翻了，就是在这个风起云涌的民权运动啊，以及这个学生运动的
反战嘛，那时候
对反
战
啊等等这些运动当中呢。哎，在美国的墨西哥裔，他们也积极地投入了这个整个的运动当中去。他们有一些著名的运动的领袖，他们也有一些运动当中的一些在史上吧可以传为佳话的一些事件。那么这些呢，就以一个五月五日节的这个形式很有意思出现，就是说它是一个美国的一些节日，知道吗？就以这个形式出现了。
其实，在南加州，如果你注意一下的话，我们有一条大街叫做那个 Cesar Chavez 哈、啊，这个人就是在美国的一个西语或者说是墨西哥裔的这样的一个活动人士啊，他是出生在美国的，但是当然父母亲都是来自于墨西哥的移民了。那他是
工会领袖嘛？
哎，他就是工会领袖。所谓的工会，他是农场工人工会，因为我们都知道，在南加州啊，很多的墨西哥裔的这些移民啊，来这儿以后呢，都是从事一些体力劳动的比较多啊。现在的话，很多的园丁都是做体力，都是这个我们所说的老墨啊。很多建筑工地的工人，那都是这个墨西哥裔的移民啊。那再早一些时候，或是现在也是啊，农场里边那的那些农业工人，大部分都是讲西语裔的这个墨西哥人或者中南美洲来的这些人，所以他在这个美国就成立了这么一个农场工人协会啊，所以 那这个势力其实也蛮大的。他而且受了这个印度的那个圣雄甘地的影响，所以他是讲究的是叫做非暴力的这样的一个抗争啊，也就是说通过罢工啊，通过绝食啊，通过这样的运动呢，等于是让农场主要答应某一些基本的条件，就是给这个农场工人提供一些基本的这个居住生活的这个条件啊等等啊，他是采取这样的一个做法的。
马丁路德金也是受了甘地的影响啊，
没错，没错，他们俩他们都是这样。所以实际上呢，这个刚才所说的Chicano运动的这些领袖和黑人运动当时是相互串联的，相互有沟通，相互有这个
应该大家少数族裔团结起来，
彼此呼应啊什么的。当时确实也受到美国政府的就是暗中的严密的监视啊，包括马丁路德金那个时候受到联邦调查局的监视，这个那个 Chavez 也是一样啊 ，Cesar Chavez 也是一样，就是被严密的监视，看你们到底有没有比如说是这个号召反政府的东西啊什么的，他是坚决不允许的哈，所以呢，当时就是这么个情况。但是你看，相互之间的呼应呢，逐渐的民权运动当中，反歧视的这个呼声就起来了，社会意识也起来了。其实黑人和西语裔的这些民众要求的反歧视、要求的公平对待什么的，对我们华人也是有好处的呀，对吧？我们也是受益者啊。
是是是，嗯，之后产生的什么平权运动啊等等啊，甚至平权法案啊等等，这不都是它的一个结晶嘛？
对，
是运动的结晶。就是说，这一个社会曾经对那一个族群、某一个族群产生过不公平，还有比把整个一个种族作为奴隶更不公平的吗？
嗯，
对不对？那么这种时候，社会这个时候就要纠正自己。那么在纠正自己的过程当中，就要想出一些具体的办法来。我们前几天讲学生运动，在哥伦比亚大学，1968年那个时候，哥伦比亚大学学生抗议什么呀？越南战争。还有一个事儿呢，是没提。哥伦比亚大学要建立一个体育馆，这个体育馆是白人黑人分着的体育馆，那是1960年代呀，还有这事儿呢，还要建立这样的一个体育馆。你说这个学生的运动在那个时候不是对整个的这个起到了，就是对于反抗这种起到了非常正面的一个作用哈。有的时候所以就是就政府没有办法，只能是靠民间啊来这种运动来推动。那么顺便说一下，墨西哥还有一个重要的节日叫亡灵日啊，叫做 El Día de Muertos 啊，这个呢是11月份，这个也是很大的一个节日，就是认为他们就认为人离开了这个世界以后到另外一个世界去了，
对
所以大家可以看到那个11月份的时候满街是骷髅，或者是戴着个面具，不用害怕。你想想Pixar 电影公司为了这个亡灵日专门拍了一个大型的电脑故事片，叫 Coco，
对
啊，非常棒的一个电影。
对，
这就是我们说的文化，就像早年迪士尼拍木兰一样，现在美国小孩很多或者当年那个年代木兰木兰来叫唤，就是要这样，就是要正面的讲我们的故事，然后让大家知道哦，原来是这么美丽的一个传说，哦，原来这些骷髅并不害怕人，生和死之间其实有的时候是有这么多千丝万缕的联系，活着的人怎么来祭奠过去的人，以及过去的人怎么反过来影响我们现在的人，所有这一切也就是我们不管是人为的制造一个节日还是怎么也好，就是5月5日 Cinco de Mayo 它的重要性就在这儿。那最后再讲一句，它不是墨西哥独立日，它是1862年5月5日墨西哥以少胜多的一场战役。